给你的恩典。今天神的恩典也要临到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的朋友。我们可以一同翻开圣经，一同来看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也可以看前面的大荧幕。路加福音，我们一同来读十五章，我们从十一节读到二十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子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那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哪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哪里去，三里寒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土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了。我们在这一同低头在神的面前，哈利路亚，赞美你。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许多时候就好像这个浪子一样，主，我们到远方去，主，我们与你远离，但今天你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醒悟，也让我们能够起来回到你的面前。主，你借着这段的圣经来向我们说话，听见你的声音，得到你的启示，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不再在外面流浪，我们要归回天父的家里面，享受你一切的丰富，因为你的应许要让我们得生命，得的更丰盛。我们仰望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他分了他父亲的产业，而且往远方的地方去，成为一个浪子。我们看到原来这样一个美好的家庭，却因着这个儿子的缘故，成为一个破碎的家庭，父亲的心也破碎了。究竟这个儿子他的错误跟问题在哪几方面？我们发现有三方面。第一个方面，他跟父亲说，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要分他老爸的产业。按照犹太人的传统， 是要，其实站在我们中文传统也是，是要父亲过去了，才能够可以有这个产业的分配，家产的分配。但是这个儿子，老爸还没过去，就要分产业。意思就好像巴不得老爸你快点死吧，你为什么老不死？不但没有孝顺这个父亲，而且要好像希望父亲快点过去，要分他的产业，何等的大逆不孝！为什么这个儿子要分父亲的产业？他的目的就是要得到这些产业，他就可以独立自主，可以为所欲为。你发现今天人类那么多的痛苦，人类所以堕落，带来人生的苦海，人生充满各样的罪恶痛苦，就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要独立自主。坐在创世纪第三章讲到，这个蛇引诱我们的始祖，说你吃了这个三个果树，你就能够像神。哇，这句话非常的细。像神是什么意思？神是什么？可以完全独立自主的。你发现我们今天人类最大的痛苦，就是每一个人都想做神，要独立自主，能够照着自己的想法来做。每一个人完全的以自己的善为善，以自己的恶为恶。说为什么夫妻会吵架，甚至会离婚？丈夫想他是绝对对的，妻子想他是绝对对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完全独立自主，不愿意妥协。那不愿意妥协怎么办？只有离婚，只有不断的争吵。所以我们发现人最大的痛苦，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完全的自由。甚至我们在美国所谓有自由女神，我们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去过纽约看过这个自由女神。美国高举自由到个地步，把自由当了什么？当着神。啊，假如自由是神的话，人就没有任何的道德真理的约束，因为自由是神嘛，自由是最高的，只要我自由，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香港看到一个电视的广告，是个卖香烟的广告，在美国是没有香烟广告。这个香烟广告呢，在描写，在让人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抽烟，然后呢，就一句话打出来，播放出来，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哇，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意思说我喜欢抽烟就去抽烟，啊，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后来很多的宗教人士、教育的人士觉得这个广告不行，这句话不行。假如每个人都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社会就怎么，绝对乱成一团。自由不能够当作神。我们今天发现，在美国就是完全高举自由，言论的自由，所以电视、电影、杂志充满着各样的色情暴力。人高举自由，我们发现美国离婚率50%之上。我们看到人因为不愿意服在神的掌权带领之下，就好像一列的火车没有在车轨上面，结果是怎么样？绝对会出轨翻车。我们不能完全绝对的自由，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做父母也知道，我们的孩子不能完全绝对的自由，一定要有些的规范。但是这个浪子，他不愿意在家中接受父亲的规范，父亲的约束，这是他第一个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像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浪子怎么说呢？他跟老爸说，把我应得的家业给我。这句话对还是不对？不对。这个孩子没有用自己的能力去赚过任何的家业，这家业是谁的？是老爸的。但他居然觉得是应得的。今天我们人类活在这个世界，这个美好的世界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能够享受这一切，享受这个生命，享受大自然，好像是应分的，是自然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哇，这一切的存在都是自自然然的，所以我们叫做自然。其实是自然吗？所以这个中文的翻译不是很对。这个 nature 自然界不是他自己本身自自然然就有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但是今天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一切的丰富，有一位神，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他创造他自己。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面，一切都好像是应分的、应得的，是自然的 ，take for granted。就好像今天还在美国好多的青少年人，哇，他们真的是很好的环境，受到很好的保护，他们一切 take for granted， 好像是应该的、应分的、应得的。但当我们真的是好好注意这个地球，我们真的发现这一切不是自自然然，按照它本身，或者说有人说是自然偶然碰撞而产生的。所以常常我很喜欢用这四个图案来看神的恩典、神的设计、神的创造。第一个图案代表什么？就是代表我们这个地球。我们地球的存在绝对不是好像偶然碰撞啊，自自然然而产生的，因为这个地球的存在太奇妙。我们上两个礼拜，哇，在这边加州的这个气温热到104度、105度，热得不得了。但是弟兄姊妹有没有想到，假如我们地球跟太阳的距离近一点的话，我们每天都活到200多度、300多度，绝对会热死。但是就那么奇妙，地球跟太阳的距离真的是刚刚好，好到一个地步，是完全让我们可以很好的生存。远一点行不行？哇，南北极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活，能死。但是为什么就那么的奇妙，刚刚好的距离？不单是这个地球跟太阳的距离刚刚好，而且我们发现地球自转的速度也是刚刚好的。假如这个地球转快一点怎么办？我们都做了什么空中飞人了，因为这个离心力太大了，我们每个都飞出去了。但是假如这个地球转的速度又慢慢一点，你知道有什么结果？我们每个人走路会像大猩猩一样，因为地心引力太大了，走路就很不方便，大家都变成好像猩猩这样走路。但是啊，实在太奇妙了，刚刚好自转的速度，一天24个小时转一圈。而且当我们看这个地球的大气层，哇，我们说现在天气越来越乱，越来越热，是因为温室效应，因为在地球的外面多穿了一件衣服，多了很多二氧化碳，所以散热会比较慢。但是当初神设计这个地球没有这个温室效应，而且大气层的厚度是刚刚好的。假如太厚会怎么样？多穿两件衣服你行不行啊？太热散热不行，太薄行不行？地球也会太冷。而且刚刚好的厚度，厚到个地步可以成为一个保护层，很多外面来的这些 meteor， 这些流星陨石打到地球里面，就因着那个大气层的保护摩擦燃烧 所以让我们可以得到保护。否则你走到外面，可能一个石头嘣打在你头上来，你的房子打个大洞，我们不能生活。神的设计那么奇妙。不但这个地球，我也想到这个第二个球，这个球是代表什么？是代表一个循环。我们看到真的这个地球太奇妙的循环。我们今天在美国都有 recycle， 但神早的设计，我们所用的水，我们需要水，这个水就 recycle， 脏水都蒸发上去变成云，云有的吗？又下来又变成水。只要没有这个设计，我们很快就没有水。不但是水是这样，我们发现我们需要每一秒钟所呼吸的什么氧气，也是有一个 recycle。 我们呼出去的二氧化碳谁帮我们接受了？谁帮我们 recycle 了？每一棵树，哇，我们要看树，我们真的要感谢他们，其实要感谢背后设计的这位父神。那么多的树，那么多的植物，他们就帮我们 recycle 我们的二氧化碳，然后吸进去，而且他们这些植物发出来的是什么？是氧气，透过光合作用 photosynthesis。 那么奇妙的安排，不是自自然然有的。第三个图，看到这个是什么？我们前几天我们的晚上的福音布道会，李弟兄也提到这个 high bee， 这个蜜蜂，这个是一个蜂巢的形状，六角形的。蜜蜂怎么知道会做六角形的蜂巢？很多的数学家，很多的 architect 他们在计算，发现这个六角形的蜂巢不单是用最少的材料，而且是可以做到最大的体积 volume， 同时也是最稳固的一个设计。假如它完全方的话，可能很容易碰撞受伤破碎，但是它又接近圆形，又不是圆形，它的体积又最大。透过这个六角形，每一个的蜂巢的单位可以 interlock， 可以彼此扣在一起，所以非常稳固。哇，这些小蜜蜂他们会微积分吗？会算极大极小吗？他们不会。究竟为什么他懂得这样做？唯一的解释，他背后有位造物的主，把这样的一个的 DNA 放在他里面，让他每一代都有这样的 instinct， 就知道这样做，有个 program， 有个程式在这个蜜蜂里面。这个是超过我们人的智慧所能够设计出来的。小蜜蜂懂什么？真的是像罗马书第一章是二十节所说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有一位神。但今天我们在地上所看见的一草一木，每样东西都不是所谓自自然然而有的，其实都是神的爱的精心设计。早上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上面有灯啊，这也有门，后面旁边有窗，都不是偶然碰撞来的，都是有个 architect 他设计的。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三章讲到，房屋必有人建造，而建造万物的就是神，不是自然而有。最后一个图案很有意思，是我在中学的时候叫我物理学的一个老师，他是个天主教徒，他跟我们学生讲的。最后这个图案代表什么呢？代表一个 crystal， 一个晶体，一个冰块 的晶体。冰这个东西很奇妙，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的东西都是什么冷收热胀，对不对？我们一种来说冷收热胀。但是这个水这个东西呢很奇妙，温度慢慢降低啊，它的收缩，它的 volume 降低，对不对？但是到这个 4 degree centigrade 的时候，它不收缩了，它从这里开始呢就膨胀到零度，就表示它在零度的时候它的密度是什么？最低。所以这些冰块可以什么浮在很冷的水面上。假如没有这个反常的表现，假如继续的往下啊， 继续的收缩的话，冰是会怎么样啊？沉在水底下面，就表示整个很冷的地方，整个的湖下面都什么？结冰了。一个冬天，所有的生物、鱼类都死光了。但是很奇妙，这个冰呢，有好生之德哦，它有这种智慧，能够有这种特别的反应，却保护了海洋冷的地区的生物。难道冰本身有这个智慧吗？可能吗？不可能。唯一的解释，在它背后有神的创造跟设计。啊，我还记得当我中学的时候听到这样一个事情，我就心里说，哎呀，真的是应该有一位神。的确，在圣经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浪子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应得的，应该有的，就好像我们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觉得这一切都是自然的，我们应分的，可以自然得到的。其实每一样我们的享受、我们的生存、我们的生命，其实都是天父他的创造、他的设计。就好像我们今天为人儿女，我们所享受的一切，我们从小的一切的丰富，都是父母精心的安排。就好像培军刚才的见证，他所以能够去美国读书，就是他母亲精心的心愿安排跟支持。但是这个小孩子，他不觉得这一切是他父亲的恩惠。然后第三个问题，这个浪子在圣经说他到远方去任意放荡。按照当时犹太人的传统，特别十条诫命，一个儿子应当留在父母的身边来孝顺父母、照应父母。但是这个小儿子不但没有照顾他的父亲，反而到远方去，让他的父亲担心伤心。为什么他要到远方去？因为他要在远方任意放荡、胡作非为。同样，今天人远离了我们的天父，远离了我们的神，我们真的是任意放荡。我们在我们的罪性里面，我们软弱，我们痛苦，我们受到罪恶各样的伤害。但当我们看美国这个国家，美国原来当初立国是个基督教的国家，是个有神的国家，但是我们就看到这个美国越来越远离神。所以今天在美国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问题，在当初美国立国的时候，在1776年，在美国的独立宣言里面，第一句话讲到人受造平等，造物主赋予人类生命的自由，高举这位的造物主，这位 Creator。 但是到了1962年，居然美国的政府禁止所有公立的学校里面有基督徒的祷告，不可以在学校里面有公开的祷告。到了1968年，同时通过所有的公立学校一定要教导进化论，说人是从猴子变来的。你敢相信吗？这是基督教的国家，远离神。到了1973年， Supreme Court 最高法院通过胎儿可以被堕胎，胎儿不是一个人，所以你可以任何时候把它 abort， 可以把它堕胎。所以从1973年按照统计到1990年，短短的17年里面，在美国有2500多万的胎儿被杀死。你敢想象吗？这是个基督教的国家。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实在远离神，说今天在美国发现各样的困难，经济的困难，各方面的困难，因为这个基督教的国家远离神。同样我们想到也看到，今天无论是一个个人或是一个家庭，当他远离神，他都落在各样的困难、各样的痛苦、各样的罪恶里面。这个浪子也是一样，他远离了他的父亲，他都落在各样的困难里面。所以让我们来看，究竟这个浪子他能够归回的原因。我们注意在14节到16节，好了，我们一同来再读14节到16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谷穑，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想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他如何会归回，如何愿意起来归家，原因是什么？圣经描写他耗尽了他一切所有的，他穷苦起来，他没有钱，穷那个地步，他要去帮人看猪，而且那个地方大遭饥荒，他放猪连吃豆荚别人都不给他，意思说连猪都不如，那么的可怜。所以同样今天我们很多人就好像需要经过这样的一个的困难，真的好像遇到困难，天灾人祸，或者遇到我们人走到尽头，穷苦起来，好像一切都困难，好像健康也有困难，经济也有困难，家庭也有困难，在更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才愿意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很多时候真的神不是故意让我们受苦，但是当我们人远离神，我们就遇到各样的困难痛苦，就让我们的人的尽头经验神的起头。我们基督徒常常唱一首诗歌叫 Amazing Grace， 我们当中每个基督徒都会唱奇异恩典，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欠我世上尽被寻回，瞎眼尽得看见。接着诗歌的作者 John Newton， 他为什么会写这首诗歌？原来他当初从英国去到非洲做生意，非常的成功，也有钱，但是他的生活就是非常的放荡，赌博、淫乱，各样的罪恶。这个就像这个浪子一样，他失败了，他耗尽了他的一切，就穷苦起来，穷到一个地步，他成为非洲当地的黑人的奴役，他是黑奴的黑奴，本来是个很有钱的商人，结果在黑奴的手中做奴役，痛苦得不得了。结果就在他痛苦当中，他想到他小时候所听过的福音，他去教会，他归向真神，他认罪悔改。当他信了耶稣之后，神就很奇妙地拯救了他，让他再次回到英国。他回到英国之后，就决心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要做一个传道人。 所以他自修学了希腊文、希伯来文、拉丁文，学了神学，就成为一位牧师。同样这个浪子也是，他穷苦起来，他耗尽他的一切，地大造地方，他连吃猪的豆荚都得不到，结果他醒悟过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真的需要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醒悟。好像我们的一生都追求物质，但是好像我们的心还是空虚的，还是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求神给我们这种醒悟，我们愿意看到我们需要回到天父的面前。今天的人能够有这个醒悟是最重要，在英文圣经翻作 come to his sense， 我们真的需要让我们能够有这个 sense， 有这样的 insight， 看到其实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是被天父所创造的，我们不是自自然然好像偶然碰撞，然后就有这个宇宙世界，然后偶然碰撞就产生这个单细胞，然后从单细胞慢慢进化就变成今天的人。不是的，在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神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来创造我们的，我们是神所创造的。当这个浪子有这样的醒悟，他就回去了。当他回家的时候，他得着在家中许多的福乐。在圣经里面描写，这位父亲就怎么样，第一件事情，这个父亲远远的看见他，就跑过去连连的与他亲嘴，抱着他。这个浪子第一个福乐，他就是得着这位父亲，他所爱的父亲，而且把他抱住。这个浪子可能很脏很臭，但是这个父亲其实每天都是站在那边等候他的儿子回来，所以才能够远远的看见就跑过去了。因为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一个大逆不孝的孩子，每个人可以用石头来打他的。这个父亲真的害怕，会不会有一天他的儿子回来，别人先用石头打他，所以他每天在那边要守望，要保护他的儿子。所以当他远远看到他儿子，他就马上要跑过去抱着他。这个浪子得着他父亲的拥抱。有一个图画叫做沙滩的脚印，描写这个基督徒看他的一生，在他人生美好的时刻，他看到这个沙滩上的脚印，有耶稣的脚印，有他的脚印，耶稣拉着他走人生的道路，非常的美好。但是他问耶稣，他说，耶稣，在我人生最痛苦的时候，为什么只有我的脚印没有你的脚印？你去了哪里？这个耶稣跟这个基督徒说，你看清楚，不是你的脚印，是我的脚印。你软弱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往前走，我把你抱在我手中，抱在我怀中，带着你往前走。是的，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像小羊一样，我们没有办法再走得动，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牧人抱着我们，就好像这个天父抱住这个孩子一样，拥抱他，安慰他，鼓励他。所以这个父亲马上就宣告说，要把上好的袍子给他。同样，神把他的义袍披在我们的身上。在以赛亚书讲到，我们人的义好像破烂的衣服，我们真的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何等的羞愧在神的面前。但神用他的义袍，用神的公义，用基督的公义披在我们的身上，来接纳我们。这个父亲也吩咐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这个戒指代表什么？代表一个权柄。同样，圣经应许我们，凡借待他的，他就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会得这个权柄，成为神的儿女，得到神的引导、神的带领、神的帮助。 神的能力。这个父亲也吩咐要把鞋穿在他的脚上。这个穿鞋是什么意思？原来当时的仆人奴仆是不可以穿鞋的，唯有主人跟主人的孩子才可以穿鞋子，所以表示他的父亲要恢复他儿子的地位，他不是回来做雇工，乃是做儿子。同样今天当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神是怀抱我们，接纳我们，让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神要把一切的丰富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得着神的丰富？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十八节，让我们看到这个浪子，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要起来，而且他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我的父亲。他所以能够归回，能够享受他父亲一切的福乐，是因为他有一个认罪悔改的心。他终于在一切的苦难当中，他醒悟了，看到他自己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他的父亲。的确今天我们得罪我们的天父。小孩，你想想看，你把你一切的丰富、一切的好处、一切的爱给了你的孩子，只要你的孩子长大了跟你说，我不认你这个老爸，我没有这个老爸，我没有这个母亲，完全不认你，你的感觉如何？这孩子真的是不孝顺，真的是亡本，何等得罪他的父母。同样今天我们每一个被造的人，我们享受神生命的恩典，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回到父神的面前，能够承认他，来感谢他。我们真的是每个人得罪了天。求神给我们一个真的醒悟，我们有个悔改的心，我们愿意真的回到神的面前，就好像这个浪子说我要起来。让我们一同说这四个字，我要起来。这四个字代表什么意思？不再好像坐在这个猪堆里面过原来这种痛苦肮脏不好的生活，我要改变，我要起来，也是一个的 determination， 一个的决定，一个的意志，我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我要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我的阿爸父，我要有这样一个决定，我要起来，我要真的是脱离过去的这种的生活，许多的软弱，许多的空虚，许多的问题，我要起来，我要远离，改变。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决定，这样一个 determination， 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照着神的应许，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神应许我们，我们一同来读，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全柄做神的儿女。哈利路亚，我们可以做神的儿女。这句话代表什么？想想看，做神的儿女何等的尊贵，何等的福分，就好像这个浪子回到夫家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福乐。神成为我的天父，神一定会带领我，照顾我。神的儿女一定有神的生命，我们就得着神的生命，得着神的永生，不再是原来那个罪的生命。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把他的生命要放在你的里面，一个生命代表一种能力，我们就能够活出神的爱，活出神的圣洁，活出神的公义，这个世界就会被改变。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但你发现条件是什么？圣经讲得很清楚，你要信他名。我们主的名字是什么？耶稣，希伯来文是耶稣啊， 翻出来就是救主。你真的信他是救主吗？你真的信他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吗？他是神的儿子，他没有罪的，他不需要接受十字架死刑的刑罚。这个刑罚是为了我，为了你，为了全世界的罪人。他成为代罪羔羊，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真的是感谢他。若不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代罪的羔羊，替罪代死，我们今天的人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努力善行能够满足神的圣洁跟公义。我们不是用善行之法，一切世界的宗教都是用善行的方法，要积功德做好事，但是我们怎么样努力怎么做都不能够达到神百分之百那个圣洁的标准。所以神用别的方法，他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为了你的罪，为了我的罪，成为代罪羔羊，完成了这个赎罪。我们今天唯一所要做的只是要接待他，接受他所完成的赎罪，好让这个赎罪在你的身上，在你的身上发生功效，罪的赦免，我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神能够带领我，没有任何的罪拦阻我们跟父神的关系。神要引导我们的一生，也把永生赐给我们，但是条件就是要信他，接待他。让每一同低头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弟兄姊妹，我们的朋友们，你愿意信他接待他吗？在你人生的旅途当中，你经历了各样的情况，各样的遭遇，你觉得人生好像一声叹息，好像又短又苦，你努力了人生许多的东西，要得着学位，得着了绿卡，得着了世界许多的物质，但是你觉得你心里面还是空虚的。是的，因为神创造我们人类，在我们里面也创造了一个空虚，这个空虚唯有神自己才能够填满。唯有当我们愿意回到天父的面前，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让他的同在来充满我们，我们才真正的满足。你愿意回到天父的面前来呼叫阿爸父吗？你愿意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爱你，为你舍己吗？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神要把永生赐给你，把一个新的生命能力赐给你，是你从来没有经验过的那种平安，那种喜乐，就像我们刚才培君姐妹所见证的，她经历到神如何的帮助带领她，改变她，引导她。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的天父站在我们当中，期盼着，等候着我们回到他身边，就如同这个父亲每天站在那边期盼他的儿子回来。你愿意回到天父的面前吗？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你灵性有软弱的，你愿意再次回到神的面前靠他重新得力吗？哈利路亚。让我们想到天父对我们一切的恩惠，让我们心被恩感，我们要跟随我们的主。哈利路亚，赞美你。在我们当中有慕道友的，神的话临到你，神的爱感动你，你愿意 打开你的心门，让耶稣进到你的里面，你愿意成为天父的儿女，带领你的一生的，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举起你的右手，我要为你们祝福，我要为你们祷告。因为圣经应许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都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当你举手的时候，就表示你愿意接待他，神就要把一切的权柄，做儿女的权柄赐给你。哈利路亚。咱们当中有这样感动的，可以举起你的右手来，感谢主，在我们中间，感谢主，感谢主，举高一点，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有没有这样感动的？你愿意耶稣进到你心里面，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这边有没有你愿意耶稣进到你心里面的？举起手来。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要我们一同起立，哈利路亚，赞美。要我们一同起立，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感谢主，赞美你。在我们心里面有感动的朋友们，要我们一同来向主耶稣祷告。当你愿意向他祷告的时候，你会经历到神的能力会临到你。虽然可能你心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还有很多的不明白，但当你愿意相信，愿意接受，神就会让你经验到他。先相信后明白，好不好？让我带领你来一同祷告。我先祷告一句，我们请每一位跟着我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在2000多年前从天上来到地上，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为了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个赎罪。我今天明白这个真理，我愿意接受你的赎罪，让你的赎罪在我身上发生功效，我一生的罪得到赦免。我也打开心门，请耶稣你进到我里面，给我一个属神的新生命，给我平安，给我永生，也带领我的一生。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我们请坐，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再次来唱这首《奇异恩典》，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哈利路亚，赞，哈利路，哈利路。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全我世上谦卑寻回，下夜尽得看见。 Amen， 哈利路亚。那我们下面还有点时间啊，我们就很快的分开几个小组啊。然后我们请这个慕道友的可以站起来，还没有受洗的都站起来好不好？啊，所有的慕道友站起来，我们就分开两三组，我们大家来可以可以有些的谈话啊。好，那我们就 请我们的弟兄姊妹呢自由分组啊，把你带来的朋友或者慕道友呢，我们可以有些在后面，有些个在教室，我们大概有十五分钟的交谈啊。那其他假如不知道哪一组就在前面啊，我也很愿意认识你们啊。特别李弟兄跟李弟兄的妈妈，我们可以在这一组前面啊，我们可以聊一下十五分钟。然后我们跟着就是中午的午餐，我们希望每一位都能够留下来，我们真的像一家人啊。好，我们就自由的分组。好，我们十二点，现在十一点四十五，我们十二点多啊，十二点五分或十二点十分左右，好。